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计划今年8月中旬过境美国前往巴拉圭访问，北京称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的名义去选美，并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7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他称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诫中国不要以赖清德计划在访问巴拉圭途中在美国停留为藉口而采取任何行动。他当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任何理由将这次过境作为挑衅行动的藉口。他说赖清德的停留计划是非常例行性质的。巴拉圭是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即将在8月份出访友邦巴拉圭，并会过境美国。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晓雅星期三7月19号表示，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是长久以来的惯例，符合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本质，中国不应该以此为藉口进行任何挑衅行为，亦都希望中国不会选择这样做。赖清德8月中旬将会率团出访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就职典礼，往返皆会过境美国。赖清德同时都是执政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过往台湾主要总统候选人都有选前访问华府的不成文惯例。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对台独色彩鲜明的赖清德极不信任，这一趟过境对美国来讲是格外棘手，不会在华府停留。据说一名面临美国军方纪律处分的美国陆军士兵星期二7月18号在共同警备区非法越过南北韩分界线之后被北韩拘留。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one of our service members who was on a tour, willfully and without authorization crossed the military demarcation line.
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的一名军人参观时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故意越过军事分界线，我们相信他已经被北韩拘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二的简报中是这样说的，因此我们正在密切监察和调查这个情况，并正在通知该士兵的近亲。他说，我绝对最关心的是我们军人的福祉，因此我们将会继续关注这件事。美国陆军说，这名军人是二等兵特拉维斯金。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在一处拘留所被关押了大约一个半月，接受纪律处分，并补充说他被送往机场返回美国，但从未登上飞机。另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名士兵本应前往美国，听候美军对他做出的行政离职决定。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7月18号开始在由民主党领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特别强调，被添加到提案中的人工智能在和中国政府的竞争中取胜，以及解决美国芬太尼危机等项目，称他们非常重要，而且对美国未来发展相当有利。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呼吁对国防授权法案及修正案进行快速和充分的考虑。在开始该法案辩论之前，舒默表示期盼对这项法案展开公开和建设性的修正程序，并能避免不必要的拖延。他提出了几项认为值得关注的修正案。在人工智能方面，舒默表示国防授权法案给予参议院今年第一次通过真正的人工智能立法的机会。他说他提出的人工智能议题修正案包括将加强国家安全领域内对人工智能的监督，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网络信息技术与创新小组委员会星期二7月18号举行一场名为人与机器战场上的人工智能的听证会。听证会探讨三个主题， 包括美国国防部采用人工智能的现状如何，哪些结构性障碍阻碍了军队对人工智能更加广泛应用及使用上的采纳，美国的潜在对手特别是中共如何在战场上运用人工智能对抗美国。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随着好像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平台崛起，美国对人工智能的力量以及它的潜在的回报和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表示，出于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很多工业界和政府领导人甚至呼吁在度制定一套指导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法规之前暂停人工智能的发展。格拉格尔说，但是我越来越相信这种暂停会带来更大风险，即我们失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微弱优势。格拉格尔表示，中共已经宣布到203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这个同习近平设定的中国军队有能力在同一时期以武力攻占台湾的时间表接近。据彭博社星期三7月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中国对获取境内储存数据收紧监管之下，美国投资公司摩根士丹利正在将200多名技术研发人员撤离中国。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撤出的员工占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大陆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主要会被调往香港和新加坡。该消息人士称，大部分员工的转职已经完成。据了解，摩根士丹利正在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当地法规的独立系统。报道指出，这项新的基础设施可能耗资几亿美元，并将与摩根士丹利原有的全球平台不会兼容，因为这间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正在改造它的亚洲战略来到处理客户记录。摩根士丹利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遵守中国限制敏感信息向中国境外传输的新法数据安全法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外长秦刚失踪展示的中国戏剧性与风险的政治。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来年8月出访巴拉圭，将会在美国过境。专家说过境规格和待遇可以显示出美国对中国发出的信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被香港当局通缉的抗争者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当局的目的是在于破坏互信，他们又强调香港人要维持抗争信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重赏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其中3个人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出席了一个网上活动时说，并不害怕通缉令，但是担心会影响到海外社群继续抗争的意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被香港警方通缉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通缉令针对的不只是他，而是一众支持海外抗争者的网络。 目的是破坏他们的互信，香港人要维持抗争信念。郭凤仪在一个由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举办的网上论坛说，通缉令是威胁支持他们工作的人不要再发声和再抗争。
Human connec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resisting and...
他说，人际网络是反抗这个政权最重要的事。在去年的白纸革命，政府努力打压不同地方之间的通讯，这个是一个经常使用的策略。现在十分重要的是我们继续互相沟通，我们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并利用任何机会去借用整个海外社群的力量去达至改变。在七月初，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通缉八位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每人悬赏100万港币，按汇率计算接近128,000美元。其后香港警方又拘捕5名前香港众志成员，指他们营运名为惩罚咪的网上消费资讯平台，涉嫌赚取资金支援被通缉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郭凤仪认为，香港政府在度测试在和外国增加接触的同时，跨国打压的程度可以有几强。
And in doing so, they're actually trying to see if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ey have domestically and now in.
佢话佢哋喺度测试佢哋喺香港同埋国际对人权嘅打压会有几大嘅外交代价。我想同包括美国、英国同埋澳洲嘅外国政府讲，你哋要认真对待呢一件事，因为呢个系一次跨国打压嘅尝试，需要小心处理。三国政府有快速感在24小时之内发声明回应，令我感到欣喜。但他提出，近年来在海外发生的袭击事件都是源自个别的中国民族主义分子，而不是有官方身份的人，危害海外抗争者的安全。他又说，美国要继续向逃出香港的抗争者提供人道支援途径，又建议制裁香港法官和检控官。另一名被香港当局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亦都说，他早已经被通缉，更加有20多项控罪针对他，通缉令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Ironically, it gives me a lot of public attention, so it gives me fuel so that I can talk to media more.
他说，讽刺的是，这个给了我很多公众关注，这个令我和更多媒体对话，和世界对话。我接受了超过50次访问，我利用这一次机会对中国讲，我的态度是我不在乎，你伤害不到我，你给了我更多能量。这个是我希望香港人会有的态度。同样被通缉的揽炒吧刘祖迪在活动上面说，自己已经被通缉多次，并不敢意外。他已经习惯跨国打压，但这个是第一次针对他的通缉令是负有悬红。他说他在2020年曾经在伦敦被不明人士袭击，受到重伤，怀疑袭击者和中国有关。
And to me, the party doesn't change really much, because I would say that.
他说对我来讲，悬红不会改变任何事。我哋都会继续抗争，呢一个唔会吓到我哋，我哋会继续为香港嘅自由奋斗。刘祖迪话，一班香港人正喺度发起联署，要求英国国会制裁香港官员，希望住喺英国嘅人参与。佢又话，外国需要更多元化投资，减少依赖中国，咁长远地就冇咁易俾中国影响。郭凤仪和许智峰都说，香港人在境内不可以抗争的时候，保持香港人的身份和抗争的信念十分重要。
I don't want people within Hong Kong to risk their liberty, their personal safety to do anything.
许智峰说，我不希望在香港的人冒险去抗争，但是维持香港人的精神和身份并不犯法。例如高呼我是香港人，我们是香港，仍然是合法的。 在不同的流行文化入面提到香港人自2019年受到的苦难，可以令香港人和全世界的人见到对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针对台湾政府宣布副总统赖清德将在出访中美洲国家巴拉圭的来回行程当中过境美国的事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月17号星期一就警告中国，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已经有先例，北京不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去采取挑衅行动。在美中企图稳定彼此关系的时刻，有学者说从美国方面对赖清德过境待遇的安排应该可以提出华盛顿想对北京发出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余大雷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举行记者会，宣布蔡英文总统已经指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率团出访中美洲国家巴拉圭，参加新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就职仪式，预计8月14号抵达首都阿松森，15号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对于传媒讯问赖清德是否会过境美国，以及外传美国将会低调处理赖清德过境一事，余大雷表示，以往台湾副总统出访南美洲或者中南美洲都会安排在美国过境的，这一次亦都将会循惯例来到处理，这次亦都会依以往的惯例来到办理。当然以往美国亦都以舒适、安全、便利和尊严的原则来到办理我们的副总统在美国的过境。他说，至于台湾是否会担心赖清德过境美国会引发中国不满或新一轮的军事演习呢？
这是一个惯例，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没有什么新况，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要造成这些不必要的这个骚扰。
余大雷话，过去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已经办理过10次，呢次已经是第11次过境美国。我谂呢个系一个惯例，以前就系咁样噶啦，冇咩理由，亦都冇咩原因需要造成呢种不必要嘅骚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国务院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赖清德过境美国一事，他的答复和余大雷非常相似的。
Potential transit of Vice President Lai Taiwan, we expect that he will transit the United States on both the incoming and outgoing legs of a trip that he plans to take to Paraguay for the inauguration.
针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可能的过境，我们预期他将会在前往巴拉圭参加总统就职计划的去程和回程时过境美国，这个是非常例行性质的，因为旅行的距离必须有一个过境点，它亦都充分符合了常见的做法。如果你们往回去看一看，过去20年已经有10位来自台湾的副总统过境，这次将会第11次，而且实际上都是赖清德副总统的第2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没什么理由利用这次过境作为挑衅行动的藉口。近来美中两国正试图稳定陷入高度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高层官员包括布林肯本人、财政部长耶伦相继访问北京，目前美国气候特使、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亦都正在中国访问。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将会怎样处理身兼台湾副总统及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过境一事，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美国德州州立大学的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教授翁里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清德访问美国是预料中的事，关键就在于美国对他过境在规格与待遇上的安排。他认为在美中正试图稳定彼此关系之际，拜登政府对赖清德过境一事的处理，或许从过境地点选择就可以看得出美国的政治考量了。他说，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会非常谨慎处理的，考虑到美中关系需要降低风险，很可能让赖副总统避开华府，以东岸纽约和西岸洛杉矶为过境地点。如果过境城市不是这两个地方，而是另有安排，都可能会有政治考虑。例如过境休斯顿就可能是美国要向中国传递纯过境的善意，如果过境大华府地区的维吉尼亚或者巴尔的摩，让它 擦邊在大華府附近出現，可能就代表美國要強勢向中方表態。用李忠表示，簡單來說，賴清德在紐約和美國西岸洛杉磯或者舊金山過境符合預期，如果有不同的安排就表示有政治考慮。此外，賴清德見到邊個亦都很重要的，他認為以目前的情況，美國應該會安排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和國防部、國安會等相關單位的二把手和賴清德會面，不過大概會比較低調來處理。在國會方面，他說賴清德應該可以見到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或者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克密考爾。如果見到議長，政治意義又更大一些，美國應該會謹慎處理。用李忠說，如果賴清德能夠在華盛頓附近過境，政治效果就會大很多了。他說民進黨近期派人從台北到華府溝通，就是在這裡溝通是否可以讓他突破副總統不能夠進華府的障礙。另外，如果賴清德不能夠到華府，民進黨亦都可能會以平等對待原則來到要求。如果賴清德不能夠進入華府，國民黨候選人亦都不能夠來。如果美國接受這樣的要求，對國民黨就會比較不利了。他說中國政府已經對賴清德過境美國一事表示堅決反對的，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分子以任何名義、任何理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說，中國已經向美國方面就此事提出嚴正的交涉，堅決反對美國以任何形式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徑，中方將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採取堅決有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賴清德的過境是否可能會引發中國的激烈動作？翁理忠認為中國確實可能會有動作，不過無論是軍演或者軍機軍艦繞台，基本上現在對於台灣影響不如佩洛西訪問台灣的衝擊這麼大，台灣人民有些麻木，甚至習慣了這樣的新常態。但是翁理忠亦都說，賴清德過境美國一事是否會影響美中關係？北京看的是美國的反應，而不是台灣的要求。如果以目前美國正積極穩定美中關係作為來看，美國冷處理過境的可能性比較大。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亞洲時事教授韋傑里亦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由於美中兩國高度緊張關係，美國和台灣政府決定讓賴清德以往返巴拉圭的過境名義訪問美國，或許一站在西岸，一站在東岸。事實上，這對賴清德可能會更加好一些，因為這將會使到他在美國有雙倍的曝光。無論如何，韋傑里說，就算賴清德能夠來到華盛頓，他和美國官員的會面亦都不會被公開的，而是會保持低調，就好像柯文哲到華盛頓時大家都不知道他和哪些美國官員會面。現在有意思的就是要看美國政府是不是允許侯友宜到華盛頓，如果他們讓他去到華盛頓，那他們對待賴清德與侯友宜就不平等了。不過就算他們讓侯友宜來，咁樣佢哋都會保持非常非常低調。韋傑里話：佢話事實上美國決定給予賴清德來回兩個過境已經係非常正面㗎啦。中國一定會發出噪音㗎，但美國將會以嗰啲過境訪問唔係新鮮事，而且已經有長久嘅歷史嚟到作出回應。韋傑里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间消失了三个礼拜，至今都未有露面。较早前在解释这名中共领袖习近平外交班子重要人物无预警地消隐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秦刚有病，但是日前在被外国记者追问的时候又顾左右而言他，不再说秦刚有病，并且拒绝回答有关的提问。在观察家眼中，秦刚咁戏剧性地消隐，咁清晰地突显出当今中国政治嘅凶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喺好多观察家睇嚟，原嚟睇似系风生水起，上任冇几耐嘅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消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佢消隐系因为生病。 一種局面就已經是足夠富有戲劇性，但更加富有戲劇性的是7月14日在秦剛是病了幾日之後，有外國記者詢問秦外長何時能夠返回工作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中外記者的眾目睽睽之下遲疑了將近20秒鐘，然後表示不回答這個問題。應當怎樣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的這種表現呢？長期研究中國歷史、觀察中國政治的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說，汪文斌的這種表現顯然是源自瀰漫於當今中國官場的無所不在的恐懼。宋永毅說，中國外交部的人，他們哪怕知道一些情況，在沒有得到上層領導批准之前，他們也都不敢說，因為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是說過外交無小事，就是說所有的小事都要得到最高領導的批准才能夠說，哪怕是周恩來在同美國總統尼克松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談判的時候，因為同美方交談的時候回答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就被毛澤東拿來當作為一個重要的藉口要將他搞下去，還整了他半日。在宋永毅看來，習近平治下的當今中國和中共前獨裁者習近平所敬佩的毛澤東治下的中國高度相似，中共內部上上下下都處於一種人人自危的狀態。宋永毅說，習近平對黨內的清洗，對下屬的猜疑越來越似晚期的毛澤東，懷疑彭德懷、懷疑劉少奇、懷疑彭真、懷疑賀龍要是謀害他，在利用林彪的協助將這些中共打江山的功臣都打倒之後，毛澤東再懷疑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林彪要發動政變謀害他，習近平也是這樣疑神疑鬼，於是中共官場包括外交部分人也都害怕動輒得咎，於是世人就看到了汪文斌看似是富有十足戲劇性的將近20秒鐘的遲疑。中共外交部分人汪文斌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將近20秒鐘的遲疑，以及遲疑之後的拒絕回答問題，這種場面在很多觀察家看來非常富有戲劇性和文學性，而好的戲劇和文學可以容納不同，但是同樣是合情合理的解釋。在長期觀察中國政治的中國事務專家胡平看來，最好的解釋亦都必定是符合情理的解釋。胡平說，外交部發言人的專業就是用所謂的外交語言回答各種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這一次汪文斌居然就是尷尬沉默了長達將近20秒，不知道怎樣回答。這個應當有兩種的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對方提得是很突然，他事先沒有預料到，所以沒有準備，而這個問題又比較困難，所以不知道怎麼辦。胡平說，但情況顯然不是這樣，因為秦剛消失了這麼久，那誰都會想得到是你開記者會的時候一定有記者會提出這個問題，因此外交部發言人他們一定事先對這個問題有所準備，但他們看到的是當別人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就是沉默長達了20秒，最後還是沒有回答，那這個就不是他一時不知怎樣是回答是所造成的，而是他故意這樣做，就是原來就商量好遇到記者提問題他就這樣沉默，然後過一段時間就將這個問題是推開避開。胡平認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那種的戲劇性的沉默顯然不是因為遇到了突如其來的難以回答的問題，而是中國外交部對外發言機構的一種深思熟慮的自選動作，目的是對外展示一種的姿態。在官方大大強調的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當今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這種的遲疑，在很多觀察家看來毫無疑問就是一尊習近平猶豫的反應，是一尊猶豫不決定音錘遲遲不落，才是導致不幸的汪文斌以及中國官方媒體不知如何是好，就所以是故意顧左右而言他，或者是閉口不提。習近平到底是猶豫什麼呢？在宋永毅看來，目前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天知道。宋永毅說，一尊自己也搞不清楚秦剛到底是不是間諜，秦剛現在肯定是被扣起來，以某種的形式是被扣起來，肯定是對他有某方面的懷疑，這個沒什麼好疑問的，沒有不透風的牆，他不相信只是因為男女關係問題，男女關係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算什麼呢？在胡平看來，習近平直至目前顯然在秦剛問題上猶豫不決，而習近平的猶豫不決是汪文斌所展示的猶豫不決的緣由和理由，而這種互為因果的猶豫不決展示了當今中國上層的一種微妙的政治角力。胡平說，汪文斌這個姿態就表現得很尷尬，這個尷尬某種意義上也是向習近平施加壓力， 習近平顯然對這個問題猶豫不決，不知道怎樣做好，因為這件事情對他的權威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他身為領導者，大家知道領導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要知人善任。秦剛又是連升三級，這個顯然是出於你一尊的意思。那如果秦剛出了問題，那當然就是習近平用人出了問題。那至少他這個缺點，他的這個短板是讓大家都能夠看到，所以這個就使到習近平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格外為難。胡平認為習近平的猶豫不決不是因為擔心秦剛有所謂的男女分愛情的問題而處理他，難免會令人想起他自己這方面的問題。因為習近平顯然自信沒人敢拿男女關係問題或者貪污腐敗問題來到質疑他，雖然他以及他的家族這兩方面問題都很明顯，而且他亦喜歡以這兩方面的問題為理由是整肅其他人。顯然至少是一度獲得一尊習近平大力賞識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上任沒多久之後就消失，目前有關他為何消失的謠言廣泛是流傳，並且成為國際媒體一個今日中國的報導主題。政治不透明的中國亦都是謠言大國，而且中國的謠言經常就是所謂的遙遙領先的預言。但是都有觀察家指出，鑑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來自中國的中文世界廣泛流傳的謠言亦都可能錯得離譜。例如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之前，由於習近平在公眾場合出現的次數較少，導致習近平在中共黨內因為獨斷專行而受到阻擊，時任總理李克強取代他的所謂習上李下的謠言有聲有色，聲勢浩大，好像是即將變成的事實。但最後出現的事實和謠言就剛好相反，李克強被徹底裸退，習近平的習家軍全面佔據中共最高領導層。目前圍繞秦剛消息的種種謠言，究竟有多少會被證明是遙遙領先的預言，有多少不過是謠言呢？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很多觀察家認為秦剛的消失顯然是至少部分反映出中國外交部明顯的內鬥。這一派的觀察家就此提出一個的證據，就是秦剛上任之後被免職的以戰狼姿態超強而聞名於世的中國外交部前發言人趙立堅的妻子，在秦剛消隱兩個星期之後，通過社交媒體微博抒發興高采烈的心情，聲言今日是一個好日子，還聲言趙立堅是為人正直、為國為民的好官。現在外界還未清楚趙立堅的妻子是發出這些社交媒體的言論是到底什麼意思，但是各方觀察家一致認為趙立堅先前在發言人位置上發出的那些不負責任、不講事實的超級戰狼言論在中國外交部內受到強烈的批評。例如在趙立堅提出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是美國軍人傳播到中國的不負責任、不講事實、不講證據的講法，在美國引起輿論譁然之後，中國時任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國媒體採訪，公開對這種講法表示了強烈的批評。崔天凱說，病毒起源研究應當是科學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記者來到進行揣測，因為這樣的揣測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而且非常有害。很多觀察家認為趙立堅先前反覆發表給中國是造成外交損害的戰狼言論，而且是安然無恙，顯然是有一尊的支持。崔天凱公開發表言論對趙立堅的戰狼言論提出批評，而且安然無恙，顯然亦都是有一尊的支持。一尊習近平到底仲是猶豫不決，定是玩左右互搏，尚不得而知。習近平在秦剛消息的問題上的明顯猶豫不決，是究竟是乜嘢，亦都是不得而知。但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話，無論是怎樣，秦剛的消失和外交部的表演，都是反映當今中國政治狀況的好戲。隨住習近平治下的中國越來越似毛澤東晚期統治的中國，大家可以預期這種的好戲會越來越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美國學者說，香港新聞機構南華早報刪除了他一篇評論文章當中的部分內容，這內容是有關中國已經消失了幾個禮拜的中國外長秦剛的問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公開信息顯示，秦剛自從6月25日以來並沒有在任何公開活動中露面。中國外交部曾經表示秦剛的缺席是出於健康原因，但未有給出細節。一些尚未被證實以及沒有實際證據的流言已經在網民之間廣泛傳播。 獨立學者根培力星期一7月17號在推特上寫道，秦剛消失了，他不單止從中國的新聞當中消失，亦都從我的文章裏面消失了。他表示，南華早報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之下，刪除了他的文章中五句關於秦剛的文字，其中幾句話特別提到曾經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秦剛的消失。根據金培力在推特上貼出的截圖，他在原稿中寫到，秦剛的可能缺席是一個因素，因為在這個美中關係依然敏感的時刻，他特別適合充當橋梁，他自6月25號以來一直無故缺席，這表明了他生病還是在政治上突然失重呢？金培力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美國之音說，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自由撰稿人，他明白出版機構經常修改投稿人稿件中的文字，並有權決定文章的標題。但他表示，這次令他不悦的是，有關秦剛的部分是這篇文章的重點之一。這個不只是一行字，是整整五句話。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醒一醒吧，中國的外交部長秦剛不見了。金培力是常年關注中國的美國獨立學者，他曾經多次訪問中國，並以媒體人、作者、教師、導遊的身份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工作。1989年他在北京現場記錄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活動，並出版了書籍《天安門之月》。金培力的這篇文章發表於7月15號正值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訪華之際，他在文章中鼓勵美國繼續推進符合理念與標準的外交路線，就算受到北京的強勢對待和來自美國國內的批評。過去25年來，金培力為南華早報撰寫過幾十篇文章，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表示，南華早報過去亦都曾經在沒有詢問他的情況之下修改過他的稿件。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要將這件事公開的，因為這樣會為未來為南華早報公稿造成困難。金培力對美國之音說，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專欄作家，但我喜歡在那裡發表文章，這個是全中國最接近嚴肅報紙的一份刊物。南華早報未有立刻回覆美國之音就這篇報導發出的詢問。自從中國企業阿里巴巴於2015年年底收購南華早報之後，外界就擔心北京是否會就此干涉該報的新聞獨立性。近年來，由於來自香港政府的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亦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话，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7月14号同印度外长苏杰生喺雅加达会面嘅时候，双方同意启动金砖国家抗员进程。金砖国家抗中成员国去美元化同建立金砖共同货币将会系今年8月喺南非召开嘅新一届金砖峰会嘅首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说，越来越多的区域大国有兴趣加入金砖五国，显示出该组织作为一股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它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同时亦都预示着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将会遭受到日渐严重的挑战。金砖五国会锐变成一个反美和反西方的阵营吗？第十五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定于8月22号到24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7月9号证实，已经有多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会成为将于8月金砖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6月初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金砖五国外长会议期间，南非驻金砖国家无任所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就已经透露，已经有19个国家表示要加入金砖国家，其中13个提出了正式的申请，6个表达了意向。这些国家当中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古巴、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另有報道說，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有興趣參加這一屆的金磚峰會。由於這些國家都是區域經濟強國以及發展中國家，很多分析人士認為他們一旦被納入，這個不單只會增加金磚國家的體量，亦都會令到金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釋放更多的聲量，特別是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形成挑戰。目前金磚國家五個成員國共同佔據全球四成人口和兩成三的經濟總量。據英國宏觀經濟研究機構象果宏觀諮詢公司公布的數據，在基於購買力評價的水平之下，2022年金磚五國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31.5%， 超過了由發達工業國家所組成的七國集團，七國集團所佔比重為 30.7%。 美國公共政策智庫美國安全研究所去年在一份報告中稱，西方應該為這些國家可能會加入金磚國家而感到擔憂，因為他們都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報告說，由於美國越來越不重視發展中國家，南半球國家正在失去對西方世界秩序的信心。多倫多大學金磚五國研究小組共同主任約翰·柯頓認為，這些國家應該是被中國的錢所吸引的。他說，因為他的主要成員中國仍然被視為擁有大量資金，這些國家需要它，比如阿根廷，阿根廷就嚴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支持，希望亦都需要額外的資金來源，因此他們認為通過成為金磚國家成員，他們可以更好地進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中國所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各種機制，當然還有一帶一路、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都是這樣的。美國塔夫茲大學研究新興國家聯盟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助理教授米克埃拉伯伯亦都認為，很多國家希望參加這個發展中國家的俱樂部是獲得更大的利益，不過他還相信相比北約和歐盟這些組織，金磚國家的低門檻亦都是很多國家踴躍參加的原因之一。你看看金磚國家，這些是一個目前並沒有設定很高加入門檻的機構，因此這個是一項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努力，你提交申請你也不需要做這個或者那一個。南非皮勒陀尼亞大學國際發展法與非洲經濟關係專業教授丹尼布萊德洛對美國之音說，雖然這些國家希望獲得到更多的資源，但是改革全球經濟治理，使到它更能夠回應全球南方的需求，亦都是應該他們的共同目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概括這樣說，大多數國家都對改革經濟治理有興趣，希望使到它能夠更好地回應全球南方的需求，他們將金磚國家視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工具，而這個本來亦都是金磚國家的目標之一。我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將它視為全球南方發出聲音的新方式和解決所關注問題的論壇。南非金磚大使蘇克拉爾在接受採訪時都曾經表示，你看到這裡看到的是這些國家希望在不斷發展的全球架構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蘇克拉爾說，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多極多文化和多文明的世界，不被一兩個霸主統治，他們有更多的獨立性和選擇來決定什麼最符合他們的利益。金磚四國成立之初，他亦都將自己描繪成為一個尋求打破西方對全球經濟霸權的經濟集團。金磚五國自烏克蘭戰爭以來的表現亦都令到西方擔憂，金磚國家成員當中都沒有批評過俄羅斯的。中立的金磚國家非但沒有參與到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中國和印度甚至增加從俄羅斯入口石油能源。在烏克蘭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南非和中俄舉行聯合軍演。金磚四國的概念源自前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他在2001年創造了金磚四國這個詞，特指代表著未來成長機遇的四個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06年9月，金磚四國外長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首次的會晤，金磚國家開始以一個經濟集團為世人所知。2011年，金磚四國首次擴容納入南非並改稱為金磚五國。 去年6月，中國在舉辦第14屆金磚峰會上首次提出擴大成員的倡議，倡議出來之後得到包括伊朗、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回應。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7月14日在雅加達應約會見印度外長蘇傑森的時候，雙方就同意啟動金磚國家擴大成員的進程。但是蘇傑森6月份曾經表示，擴大成員的討論仍在進程中。他說這個仍然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工作，我們正以積極的意圖和開放的心態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對傳媒說，這個有很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鞏固現有金磚國家成員之間的合作方式，第二部分就是金磚國家如何與非金磚國家接觸，而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怎樣看待金磚國家的可能的擴張，什麼形式為最適當，這個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事情。印度曾經明確表示反對擴大成員國家的，不過由於申請加入金磚五國的國家當中有印度的朋友，現在表示可以擴員了，但是必須制定標準並將新成員限制到五個。分析人士擔心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將會對金磚國家的未來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印長期陷入邊界爭端，2020年6月份兩國的邊境衝突幾乎導致當年較晚時候的金磚國家峰會被取消，同時亦都促使到印度進一步深化同美國、歐盟的合作。印度不單止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仲參加了今年在日本港島舉行的七國集團會議。分析人士認為，日本邀請印度、巴西和印尼等八個國家出席七國集團會議，亦都顯示出西方已經注意到金磚集團的這個變化，並正試圖加以壓制。印度知識精英普遍認為，需要在金磚國家中採取平衡和靈活的做法，既要在金磚國家中發揮引領性作用，謀求經濟利益，又要與中俄保持適當距離，同時防止中國將金磚五國變成中國跟風者的大本營。巴西和南非都反對擴大成員國家的，兩個國家更加希望金磚五國是排他性俱樂部，這樣他們的利益就會被照顧到。南非比納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認為，中國希望金磚五國擴容應該有同美國競爭、推進它的全球進程的考慮。如果金磚國家與美國的競爭繼續下去，擴大之後的金磚國家可能會成為一種支持。金磚國家確實在努力促進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商業，因此擴大的金磚國家可以幫助中國經濟，擴大後的金磚國家將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有影響力的聲音，而中國作為最有影響力的金磚國家成員，將會能夠從這個為全球治理改革創造的機遇中受益。塔夫茲大學的伯伯說，北京將金磚五國視為它的全球影響力的一部分，金磚五國的擴張對北京推進它的全球進程越來越重要。中國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全球倡議，如果中國想要實施它的全球倡議，就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持。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的時間與提出金磚擴容會議差不多在同時間，所以你看這個關係到如何真正實現中國的國際關係願景，如何贏得到支持和發展勢力的範圍。2021年9月份，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6月在中國主辦了第14屆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方願同金磚夥伴一起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走深走實。中國提出擴容之後，俄羅斯亦作出積極回應。南非比納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指出，俄羅斯之所以贊成擴大成員國家，是因為俄羅斯處境獨特，因為烏克蘭戰爭以及俄羅斯所受到的制裁，俄羅斯樂意看到金磚擴員，因為這樣會打開更多機會。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在去年6月份亦都提出過組織資白對抗西方的概念。當時沃洛金表示，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伊朗、墨西哥這八個國家按購買力評價去計算，它的國民生產總值比西方的七個集團高出了 24.4%， 而美國親手推動了這些未有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去組成了新的資白集團。去美元化和建立共同貨幣將會是本屆峰會的另一個重要議題。6月的金磚外長會議上都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限在这个问题上。塔夫茲大学的米哈埃拉伯伯教授认为金砖国家并未有达成共识，所以就金砖国家货币而言，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非常不同。如果你看看俄罗斯的官方消息，你就会发现他们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金砖货币，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新的金砖货币。当你看看巴西和卢拉总统时，他就认为新的金砖国家货币需要好像欧元。几日前，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表示，基本上完全不存在金砖国家货币的想法，他在这否认一点的。同时，南非是八月份下一次专峰会的东道主，他们讲的是我们将探索不同的选择。因此，从金砖货币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金砖国家并没有明确的共识。由金砖国家共同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马吕纳七月初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金砖国家目前还没有建立共同货币的计划。他说任何替代方案的开发都是一个中长期目标，目前并没有建议设立金砖国家货币。他还说虽然金砖国家正一路推动以本币进行更多贸易，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挑战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巴西、俄罗斯都曾经采取一些去美元化的实际行动，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寻求以非美元货币完成跨境交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达成协议，在双边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的。3月29号，中国和巴西宣布达成新的协议，双方贸易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介。4月26号，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来支付从中国入口的商品。俄罗斯、伊朗等是因为美国制裁而被迫使用人民币结算。印度最近也表示在购买俄罗斯石油时开始用人民币来结算。马雷纳说，甚至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亦都有好长的路要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的数据，截至到去年底，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为 58%， 之后依次序是欧元20%、日元 5.5%、 英镑 4.9%、 人民币只能够排到第五，占比为 2.7%。 至今为止，金砖五国最为重大的成就就是正一路构建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NDB 和应急储备安排 CRA。 2014年金砖国家用了500亿美元约460亿欧元的种子资金推出了新的开发银行，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一种替代。应急储备安排则是为了支持在支付方面有困难的成员国，这个亦都可能是金砖国家对很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2021年新开发银行向新成员开放，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和孟加拉相继参股。不过与世界银行相比，新开发银行在投资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弱。自2015年以来，新开发银行资助了约96个项目，金额达到33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2022年6月结束的财政年年度拨款近670亿美元。金砖五国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限的。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要求建设更为合理的国际体系，包括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例如虽然巴西、印度和南非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来到吸纳更多常任理事国并取消现任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但作为现任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却并不支持。在改革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安排，例如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面都沒有成功到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各個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強烈反對改革，這些國家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主導聲音，如果真正改革，這些國家將會失去這些聲音的。除了上述深層次的問題之外，分析人士擔心今年的南非峰會議程可能會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到會而受到影響。國際刑事法院在今年3月對普京發出逮捕令，南非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如果普京踏入成員國領土，相關國家就有義務去逮捕普京了。南非副总统保罗·马萨蒂纳7月14号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南非政府仍在努力说服普京不要去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连续三年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突然收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公众所预期的强劲反弹，反而不断减速。而近日中国面临通货收缩的威胁又成为国际新闻。经济专家警告，通货收缩有可能比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并且难以摆脱的困境。但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乏力和通缩威胁的由来，观察家仲未有一致的看法。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消息近几个月以来持续不断传出，中国经济面临通货收缩的威胁又成为近日来国际媒体的重大话题。所谓的通货收缩是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反的经济现象。通缩看上来似乎是好事，物价停止增长甚至下跌，钱更加值钱。但是通缩的一个明显症状是消费者推迟或者停止购物，需求下跌，生产厂家削减生产，削减雇员，就业形势变坏，导致消费者更加谨慎消费，因此需求进一步下跌。这样的恶性循环被经济专家认为是经常比通货膨胀更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鉴于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或者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假如陷入通货收缩的困境，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必然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媒体对中国的通货收缩的威胁以及它的前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就好像以下的新闻标题所示的。美国的工商内线人在7月11号的标题是中国在通缩的边缘徘徊，这个对全球经济是一面不长的巨大红旗。美国石英杂志的标题是中国通缩警铃震响，消费者物价零增长，生产者价格呈现7年来最迅速的下跌。日本经济新闻7月10号的标题是中国担忧通缩持续，6月份消费者物价增长停滞。人本共同社7月10号的标题是6月份消费者物价增长停滞，通缩担忧强化的可能性。法国论坛周刊7月9号的标题是中国处于通缩的边缘，而路透社7月10号的标题就是中国通货收缩压力积聚，消费者物价下滑。在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和通缩威胁抬头的时候，世界媒体大部分都将中国目前面临的这种局面和之前的疫情清零政策相提并论。但英国电讯报的报道就是先将之前的疫情清零政策和现在的困局当作因果关系发展去报道。在7月10号这份报章的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濒临通货收缩，物价下跌。有关的报道的导语是中国在通缩的边缘徘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继续感受北京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的影响。在从武汉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借助中国当局强而有力的信息封锁和误导宣传，在中国全面爆发并传遍全世界的时候，为了彰显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英明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有力和有效，为了彰显中共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共当局以严酷的方式推行了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观察家的普遍看法就是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究竟取得什么的成效，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因为中国当局回避了公布中国亿万人短时间内感染病毒之后的死亡火化数字，令人难以知晓究竟大约有多少中国人死于病毒感染。但是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打击是实在的，因为以动辄封门、封楼、封小区、封城、封公路、封港口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使到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变得无可能。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家、多少商家因为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而耗尽积蓄甚至破产倒闭，这个数字亦要同2022年年底的中国火化数字一样，是国家机密，外界不得而知。但是疫情清零政策对跨国供应链的冲击就没办法保密，这种冲击导致日本万事达汽车公司或者美国苹果公司这一类的跨国公司决定将在中国的生产线全部或者部分转移出去，以避免未来再受到清零政策式的突如其来无法预测不可理喻的冲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